老徐价值投资啊，那上一期的话我跟大家说了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些弊病和问题啊，是很多中产是梦断马来西亚啊，很多人是血本无归啊，是惨败回国。那我收到了很多热烈的这个回应啊，那我的邮件呢也好多人过来问啊，老徐你说了这么多，你有没有给我们中产或者是一个普通人有一个可以润的一个方向，有没有 plan B 呢啊。那我想来想去呢，我逐个回复啊实在是来不及，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那我就专门做一期给大家说清楚这个玩法啊，这个新的一个 plan B 啊是应该怎么玩的啊。那我接下来就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啊。首先呢，我觉得马来西亚的问题我在上一期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当然不是说的最详尽的，它也有它的优点，但是呢我觉得目前来讲，就是说你到了2025年这个阶段，你再走第二家园啊，这个所谓买房的几百万这个沉没成本压进去啊，这亏进去，这个是不划算的啊。我给大家选择了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是西班牙的这个数字游民签证，数字游民的这个项目啊，大家不要着急，我马上接下来给从风险和准入门槛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高阶的发展方向三个方向啊，给大家逐步的给拆解出来，你看完我这个视频你就完全明白了啊，这个路径是怎么走的，什么样的人来适合，你怎么样来规避这些风险，它的高阶发展怎么样对你的家庭和你各自己有多大的助力啊。我就开始了。那首先呢，这个西班牙这个申请的门槛我认为是比较低的啊，如果你叫我来申请的话，可能一两万人民币我就启动了啊，10万人民币我人已经在马德里跟你们说话了，跟在巴塞罗那跟大家说话了，它的门槛很低，它的签证门槛呢就几百块钱啊，像英国的话我们这边动辄都是几万块钱的，对吧？然后呢它需要买个医疗保险，然后呢它主要对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收入有一定要求，差不多2万人民币啊，你最好是一个能够远程工作的这么一个人啊。那它的行业的话就最好是限定于比如说你是这个程序员，对吧？你有很好的这个编程能力啊，这个非常适合嘛，对吧？你在任何世界一个角度都可以做这个工作，而且的话就是在国外的话是没有互联网的限制的啊，懂的都懂。那如果你是这个炒股票的、炒币的啊，非常非常适合啊，我后面会跟大家再介绍为什么它这么适合，为什么这么有搞头啊。那还有比如说你是做这个跨境电商的，对吧？或者是你是做这个设计师或者是插画师啊，或者很多这种像 YouTube 这种啊，你就远程可以做工作的人，那非常非常适合。如果你是从事一个你必须肉身在一个行业里面的，比如说我是从事中国房地产的啊，那这个就不适合，你离开了中国这个肉身啊，你就做不了这个行当了，对吧？你比如说我是从事中国这个养老行业的，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对吧？深加工啊这种的，那你必须肉身在这个中国，那你这个不适合。比较适合的就是你可以远程的，或者你的工作哈是可以远程电子交付的啊，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对吧？在有两家公司的，对吧？很多事情我远程都可以操控的，我打个电话，对吧？就可以搞定了。如果艰难难解决的问题，我再专程飞一个飞机过去解决啊，那这种就很适合，对吧？所以首先你要确定你的工作的品类是比较适合的啊，那或者是你能够到那边，你能想出来或找到这样子品类适合的，那非常适合做这个走这个签证路径。它的好处什么啊？我接下来给大家说它的好处啊。首先呢，它跟马来西亚不一样一点呢，它是可以提供一个全周期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身份解决的一个问题啊。那首先呢，你它是给到你一两年的签证，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在当地再续签。然后西班牙最好的一个路径就是说，你5年啊，在西班牙生活4年多以后，4年零3个月左右，你就可以拿到西班牙的永居了啊。西班牙大家知道是一个欧盟，对吧？欧盟国家的话，那就意味着你拿到他的永居，或者是你拿到了，哪怕拿到了这个签证，你在欧盟这么多国家都可以随便跑的啊！你可以去瑞士，可以去德国，去法国。那大家也知道，这个欧盟的申根签证对中国人是非常不友好的，是世界上最难搞的一个签证。为什么这么说？像美国、加拿大、英国，它签证一给都是给5年、给10年啊，是2年至少以上的，而且每次让你待183天，啊，那申根签证是很麻烦的，动不动就给你一两个月啊，甚至2-3个月这种都有啊，非常难搞，你每一次要交一大堆材料，所以去中国的护照去申请申根签证是很麻烦的。那如果你申请的这个签证呢，意味着你就有打开了通往所有欧盟国家的一个通路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而且欧盟国家互相之间的机票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啊，甚至我可以说比这个英国的火车票便宜很多很多倍啊，就是说它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所以呢你就打开了这个欧洲的这么一个通道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一个方向。那我为什么比较推荐有家庭有孩子的这个路径来走呢？啊，我主要做的视频都是为那些啊有家庭啊要做教育规划的人来走。很多人的孩子在国内就是他适应不了这种体制内这种体系这种教育，那我觉得是很正常，很多人都适应不了，尤其现在孩子学的是太苦了啊。我作为是中国这个高考体系出来的啊，这老一辈啊非常知道中国的高考是一个怎么样一个路径，是怎么样一个走下来，现在的竞争比我们当年那个时代还要紧绷啊。那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是非常有数的啊，这个上海压力有多大， 有的是孩子适合在国内啊去卷这种高压的高强度的高考中考，那有的孩子呢他可能有其他的天分啊，他不擅长或者不适应这种所谓的这个高考体制，他容易被这种体制内的教育所埋没掉啊。有的人他本身是人才啊，但是你非得给他加一个框框，对吧，非得让他在考试里面出彩，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不适合这个体制内的路径啊，他很适合这种开放性的教育的话，我觉得往外润这个路径是有它的道理的，你可以给孩子作为一个更高一次的一个加成，相当于是一个托举嘛啊。所以目前来看，我看欧洲啊门槛最低啊性价比相对最高的，我看了一圈下来啊，西班牙是最低的，而且性价比是最高的。还是那句话，你几万块钱就可以启动了，对吧？当然你这个你后面的这个后备金你要准备好啊，我不是说你两三万就够了啊，就两三万你就可以启动这个移民项目了。如果你要是马来西亚的话，你要第二家园，对吧，你中介费你想想就都不止这个数了，对不对？所以这当中是有问题的。所以马来西亚有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找到这个新的这个替代这个方案啊，你小孩有一个高阶的走法啊，是第二阶高阶走法，就像我们玩星际争霸玩这个帝国时代，你升级到新的这个总部以后，你有新的建筑物可以造，在马来西亚是没有的，是有这个问题的啊。西班牙有三条路径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你如果你既然去的话，你肯定要抱着那边拿待五年拿永居的这么一个路径去的啊。那你可以衍生出三条方案，三条路径啊，都是为孩子的啊。第一条路径就是你走这个欧盟路径啊，就是说你将来在这个西班牙拿了永居以后啊，那你以后的话就可以在欧洲啊受这个本科的和研究生的高等教育啊。大家可能说这个欧洲的这个整体的 QS 排名好像不是很高啊，但是我跟大家说啊，说句实在话，欧洲的教育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呢，因为他们绝大多数的国家不是说英语的，所以他在 QS 排名里面是吃亏的啊。他实际的水平实际上是要高于这个英国的排的这个 QS 排名的。像这个 QS 排名里面很高的，像英国的一些学校，还有这个香港的我就不多说了，新加坡的一些学校，还有这个澳大利亚一些学校，它实际上都是贴着这个英文的这个优势在走的，他们都是在去打榜的，你知道吧？就好比你是去做了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教育，去很完善的一个准备去考这个考试，跟这个欧洲国家去盲考是不一样的，并不代表说它的 QS 排名特别强，欧盟就差，其实不是的啊。我始终认为东京大学是不比南洋理工不比香港大学差的啊！你看日本能够侵略全亚洲，就你能说明日本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很多只是说像日本人、德国人，他是不鸟这种排名的，他就走自己的路径，他不去追捧这个排行榜的，所以不代表他们差啊。所以你小孩如果将来是走西班牙路线的话 ，OK， 那你将来的话就是获得一个欧盟的身份，对吧？然后你可以去这个欧盟的这些国家去做高等教育。那好处是在于什么呢？这个欧盟的大学的学费要不就是不要钱，要不就是非常非常低啊，所以是比较适合经济实力不是那么雄厚的啊。所以你看去德国的话，德国的留学生那经济水平确实跟英国的留学生水平相差很多很多，对吧？一个是富二代，一个是就是普通人或者小中产，对吧？那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欧洲的感觉就是说啊，很平和很安详，但是它的收费又是很低的啊。这是第一条路径啊，留这个西班牙欧盟路径。第二条路径是什么？有的人希望他说我就喜欢中国的这个高考，我就希望进中国的这个211啊，甚至像复旦、同济这样子的学校，甚至是浙大啊这样的学校，我就想要高考，但是我想给孩子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啊，能够加分，那就走这个华侨生路线啊。那虽然我觉得这条路线也有人喜欢啊，那是你到西班牙以后，你可以通过西班牙的这边的身份，然后将来再转出口转内销到中国参加这个华侨生联考。这个呢很多人可能不认可，但是呢对有一部分喜欢中国体制内考试的人还是有它的价值的，对吧？为什么啊？像我之前有个同事，他呢人是河北人，他在北京啊，他是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他在北京混了15年，他都没能拿到北京户口。我当时跟他说，我说北京户口怎么这么难啊，他说就是很难，就是很困难，他也不知道为什么15年还拿不下来。他在他们的县里面也算是高考算是比较不错的人了，能考进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以前呢叫北广啊，15年还没拿下来。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啊，因为他是河北人嘛，他把小孩最后把身份落到这个天津。我说这么多是为什么呢？高考体系你出生在哪个地方，你就决定了你将来孩子是高考的压力有多大。你出生在北京，那就是比别的地方牛，没有办法。你出生在上海，就是比安徽、比河南、比山东要牛，对吧？你出生在天津，就是压力要小。但是你通过这么一条出口转内销的道路，你能超过北京人，超过上海人，你说有没有性价比啊？这是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你将来比如说你孩子是在这个西班牙啊，你学了西班牙语啊，毫无疑问你是懂西班牙语的， 那么如果你的孩子是持有美国护照的话，我的乖乖，那厉害了，将来去哪里？去美国，去加州。大家也知道，绝大多数啊，像网上的自媒体也好，怎么也好，都是去的加州，感觉好像加州全是中国人一样。其实加州的中国人是也是人数很少的，可能就2%-3%这么一个水平。但是我问你，加州是说什么语言的？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英语，但实际上来讲的话，西班牙语在加州的地位是很高的。那是美国商务部自己统计的，西班牙语的话，在洛杉矶这种地方，有50%的人会说西班牙语，有40%的人是西班牙是母语啊，西班牙语是母语。所以你都明白我意思吧？西班牙语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用处的一个语言，还是蛮有用的。你学了西班牙语啊，然后你在如果你是在西班牙学了国际学校的啊，那你就可以将来你是懂中文、懂西班牙语、懂英语，好，然后你又持有美国护照的 ，OK， 这个时候你去加州去洛杉矶，你比这个当地的美国长大的这个华人的这个孩子，他只懂中文和英语两种，你是要比他多一种语言的。理论上来讲啊，你在升学和就业当中，你也是额外占一个优势的啊，你得不要忽视这一点，所以没有那么糟糕。西班牙语其实还是蛮牛的。那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北大毕业的西班牙语系的，在这个墨西哥做了一个大毒枭，对吧？赚了很多钱。我不是说让大家学了西班牙语去贩毒啊，那确实就是说，中国人的勤奋加智慧加一个小语种加一个技能，在任何地方就是王炸啊。英语可以说人人都会，但如果你会一个小语种的话，也是蛮牛的啊。这是一个高阶的发展。那有的人说，我比较有钱，我希望小孩上国际学校啊，上不上公立学校。那我这边还没有提到，如果你去西班牙的话，你的小孩是可以免费就读当地的公立学校的，这点是在跟英国跟美国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都是不可以的，知道吧？新加坡是要跟你收钱的，要收很多钱啊，他是把人分成3-6-9等的，知道吧？但是你在西班牙、在英国，像这些发达国家的话，至少在法律上面你们是平等的，你是小孩是有免费的受教育权的。有的人希望小孩子去上私立学校，在西班牙，比如说你在上西班牙，那我推荐你可以走西班牙的 IB 体系。IB 体系的这个世界上有三大教育体系嘛，一个是 AP， 一个是 A level， 一个是 IB。 那 IB 体系呢，相当于一般来说是高富帅才读的啊。为什么高富帅才读？如果这个人是你是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你看他有没有钱，你不要看他开什么车，有的车都是租来借来的，都他妈扯淡，知道吧？你要看他的孩子是读什么的学校。如果他跟你说他有两个孩子是在北京或者上海或者深圳的 IB 学校里面读书的，你就可以判断他肯定是高阶竞争人群，基本上你可以判断这个八九不离十。所以一般来讲，在国内读 IB 的话，一般来讲就是一个高富帅，你读 A level 读 AP 的话，还有可能会出现滚地龙的这种情况，但是读 IB 基本上跑不掉啊。为什么？因为他的高门槛、高学费，学校少啊，而且很多都是外籍学校，好吧？所以如果你希望小孩读国际学校的话，你去西班牙走西班牙的 IB， 将来呢，如果你是美宝再转美国，再去加州杀，这个也是可以的啊。那但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为什么要跟大家说一下？像欧洲国家的话，都是比较这个比较休闲的啊，大家都是比较自由散漫的，所以你如果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够弯道超车啊，这个父母的规划和父母的努力就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自己的这个学历也是不错啊，本科或者是985、211的，或者是国内的国外的这种名校毕业的，你自己有一定自己能力的，那你要对小孩做好监督，对吧？做他的把他工作学业要做好，你光靠外面的老师辅导培训，这个是跟不上趟的。他们那边就是说属于就是比较那个微靡之音的这种感觉，你要把自己的中国的这套这个应试的体系加入进去，和他们当地的这个东西相融合，这个时候就无敌了。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无敌。我打个比方，就我拿我自己来说啊，我们家小孩啊，原来是在这个上海的这个市中心的一线的啊，是第一梯队的公立教育啊，读过啊，小学读过。他因为他原来是在新加坡读的这个国际学校嘛啊，然后呢，因为读国际学校，他英语已经很强了，基本上在这个上海第一梯队的英文水平里面，年级里面是最强的，毫无疑问是最强的。语文跟不上，语文的话是中等偏下水平啊，确实双语的娃语文来讲，国内的语文对他来说太难了。然后数学的话，差不多是中等水平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在出国以前啊，就是说在润以前，我亲自给他做了一把辅导啊，就是3年级的情况下，我已经把他花了3个月时间，把他小学所有的上海的所有的数学就已经全部学完了，用的就是这个上海的这个教材以及那个一课一练啊，全部练完。这种水平到了英国啊，到了这个欧美国家是什么水平？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基本上数学是强到没有朋友， 基本上来讲，中国上海的这个数学水平大概是超过英国同年级大概超两年，超过美国的同年级水平大概是两年半的这个水平，就是三年级的这个上海的小学数学的小学生大概相当于英国的大概四年级半啊，相当于美国的大概五年级这么一个水平啊，不用跟我辩，一定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如果你在三年级把他小学数学全部讲完，你到英美以后的话基本上是通杀，你唯一的对手啊，我说唯一的对手就是华人，就是中国人自己人啊，其他族群是没有敌手的。那在中国上海第一梯队的小学英语达到年级前二前一的这种水平呢，到英美是什么水平呢？大概在班里大概是中档这么一个水平，就是口语接近母语啊、听力接近母语，但是对词汇的深度是掌握不到的啊。所以中文不用说到国外是无敌的，数学你只要给他提前再搞两年啊，那到国外也是无敌的，英语达不了到无敌，大概中档那么一个水平，但是你通过一到两年卷下来基本上也跟 native speaker 是一个水平了。那英文确实是打不过这种英国的这种孩子，他们的用的这个思维方式还有这种高阶的词汇，那这中国孩子是打不过的，但是一般也只要一到两年时间就可以跟他们一样了啊。那我说到这三条路径其实都是很不错的啊，就是都是很不错，你只要三条路径你能走下来都是 OK 的，都是能打出一个很不错的组合拳。但是啊，这条路径呢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你要有相当的执行能力啊，一定的财力是要的。我觉得如果你要五年走下来的话，你准备个100万啊，如果100万人民币这么个光景是要，但我像100万人民币像我的观众的话很多人还是拿得出来的，对吧？那你自己有一个本科学历我觉得是要的啊。那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你最好有自己的自发自激的能力，就是你学历学术你能够带孩子带动孩子一起跟你一起努力的。最重要一点啊，就最重要就是你的家庭一定要和睦团结，而且共同奋进。就是说你不能说我要去这个地方，你的老公或者老婆不同意的，你们俩互相之间这个磨合不了的啊，就是偏差很大的。这种时候的话就不要去了。你到国外，中国人移民到国外，就跟你从河南到北京去奋斗是一样的。家庭和睦、家庭团结才是你润出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底气啊！家庭和睦团结。夫妻配合非常好，小孩子又够努力够勤奋，拥有一定的财富啊，然后又勤奋，叠加中国人勤奋勤劳，你说不成功我不相信啊。所以说这条路我相信听进去的人啊就听进去了，你当然你要有你自己的判断，你看你适不适合，有没有这个能力啊。我当然适合，我当然可以，对吧？我如果我想去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从我的财力也好，从我的学历程度来好，没有什么关系能阻挡得了我的。而且我像办签证啊这些东西，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办的。我20年前我去英国留学也是我自己办的，我当时就看了两个论坛，一个是Chase Jim 论坛，一个是太傻论坛，就这两个论坛看完以后我就自己办签证过去了。当时这种情况也很少的，我就有这种动手能力，所以我觉得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 OK 的。但是呢到国外的话确实有它的不好的地方不足的地方啊，就是有点寂寞，有点空虚冷嘛，对吧？像我们在国内，我当时做投资经理的时候，对吧，手上掌握资金掌握权力，我们到任何地方都是甲方，对吧？那海天盛宴，这个天上人间咱就不说了，对吧？咱过去的事情就不说了。那到国外确实有点好山好水好寂寞，但是你要觉得如果你是希望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孩子做一个托举啊，而不是说有的家长是这样，他说我就要希望我小孩能够考上重点大学，但是他自己又不努力的，拼命的把这个孩子往下面逼，把他往死里逼。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讲有责任感的一个父母。有责任感的父母应该是你不但激孩子，更要激自己，先激自己再激孩子，一个家庭共同努力，这个才是最有搞头的，而且是最有爆发力的，好吧？谢谢大家，关注老徐的大家族投资频道，拜拜。